旷野漂流，历经考验，接受管教装备，
练就顺服，组织军队百姓，学做神的子民。
请听张道明牧师为你预备的《民数记》研读。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弓长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是日月明。非常感谢主，再一次跟您在这个地方可以好好的打开圣经，研究神自己的话语。您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跟我联络一下的，我是非常非常的欢迎你写信给我，就照着我们的地址写过来就行了，或者是电子邮件也好，我一定照着你所写给我的，或者是问题，或者是重担，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去帮助，而且呢，为你祷告。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呢，看这个《民数记》了。《民数记》呢，原来是圣经当中从开头数起来第四本书，是圣经当中的开头的那五本，我们叫做摩西五经的这五本书当中的第四本。就是神把他的律法写好了交给摩西，那么以至于呢就成为我们现在的摩西五经，也可以说是律法书。而这第四本呢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现在勉强用人间的话去形容一下它，就是非常的精彩的。那待会儿呢我就详细的把这本书呢它的重要的地方，根据历史，根据地理，也根据这本书里头重要的事件呢，跟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民数记第一章1-3节。
今天我要从三方面呢，跟您做一个介绍，请你呢做一些的笔记，好不好？第一方面呢，就是从历史的观点上面呢来看这本《民数记》。历史的观点上面来看这本《民数记》啊，那么我也把这个历史的观点呢分成三个大点啊，分成三个大点，可能在这三个大点当中呢也有一些小点，但是先请您呢把历史这两个字呢写在你的笔记本子上啊。那么第一，历史当中的第一就是亚伯拉罕与神立约啊，这一点呢请你看创世纪的第17章第1到第8节。原来神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要拣选一些人跟随他，与他立约，而且呢成全他自己要成全的大事，所以呢他就拣选了一个人，名字叫做亚伯拉罕，把他呢带出他自己的本乡本地那个城市，叫做加勒底的吾尔，就从那个地方呢把他带到流奶鱼蜜的迦南美地，又或者我们叫他做应许之地，就是神答应亚伯拉罕要到的一个地方，说呢我要你跟你的后裔呢住在这个地方，而且将来呢成为一个大族，那么世界上的万国呢要从你们的身上蒙福。于是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立约呢就是圣经当中的旧约，而这个与神立约的民族呢就以后呢就成为以色列民族，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啊。 那么这个就从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第一到第八节里头就有讲了。那么所以呢，从这个历史这个大题目下面呢，第一个小题目呢叫做亚伯拉罕与神立约。但是在这个亚伯拉罕与神立约这个题目下面呢，有三个小点啊。亚伯拉罕第一个啊，第一个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呢就生了十二个儿子，那么就成为今天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记下来啊？我再讲一次啊，在这个历史这个大题目之下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叫做亚伯拉罕与神立约，就请你写下创世纪第十七章一到第八节。那么在这个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的这个第一点当中呢，有三个小点啊。第一个小点就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呢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啊。这一点呢我相信你是有认识的。那么第二个小点呢，就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因为呢他们与神立约，所以呢以色列人称为选民，就是拣选的选啊，就是被神拣选的一个民族。那么从旁边来讲呢，这些可以不放在那个笔记当中啊，就是说为什么神不拣选其他的民族呢？那么我们就看见，因为是亚伯拉罕的缘故，因为亚伯拉罕呢顺服在神的带领下面，也愿意听神的话，所以呢神就祝福他。那么第三个小点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因他们蒙恩的。刚才我不是说神指着亚伯拉罕说的话吗？他说将来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换句话说呢，就是整个世界呢要因犹太人蒙恩。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在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之上，犹太人呢都是占一个很重要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的。好，这是历史这个大题目之下呢第一个小题目了啊。第二个小题目呢，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的时候呢因为大饥荒的缘故呢，他整个民族就下了埃及，就居住在歌山地。歌山，珊瑚的山，歌呢是唱歌的歌啊，歌山地就成了一个大族，有200万的人口那么多。那么就因为呢他们人口太多了，所以就引起埃及的国王呢非常的惧怕，就要灭这个民族啊。所以呢就以至于呢神使用摩西把他们呢带出埃及。好，第二个小点在历史这个大题目之下的第二个小点呢，就是雅各因为大饥荒呢下了埃及，那居住在歌山地，成了一个大族，就是200万人口的一个民族。好，第三个小点呢，就是摩西被神拣选，就带领以色列民呢就回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么他们要回到流奶与蜜之地呢，就要先出埃及，所以呢就成为圣经的第二本书，第二本书叫做出埃及记。出埃及之后呢，他们就回到这个迦南美地了。好，现在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啊，在历史当中的总结，就是埃及呢原来是代表这个世界的，迦南美地呢乃是代表一个丰美之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在属灵方面来讲呢，就是代表那个属灵生命的丰满。但是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要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呢，就因为整个民族他们的不信，不信神可以这样的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对神不忠心不信的缘故呢，于是乎神就让他们漂流在旷野呢有40年之久，直到那一个时代的人呢都完全的死光了为止。那民数记呢就是记载这一件事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吸收，我再讲一次好不好。那历史这一个题目之下有三个小点，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是亚伯拉罕与神立约啊。那么第二个小点呢，就是雅各因为大饥荒就下了埃及了。 那么结果呢，成了200万的一个大族。那第三个小点呢，就是因为这个民族呢受埃及的逼迫呢，他们就要出埃及，回到他们从前的应许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埃及呢就代表了世界，流奶与蜜之地呢就代表丰满的这个属灵的美地啊。我们也要离开世界，然后呢我们要进入呢我们那个属灵的丰美之地。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回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呢？就是因为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地方。但是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在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门口的时候呢，因为不信的缘故呢，他们不肯进去。结果呢，神就让他们在旷野里头漂流了40年，直到那一个世代那些不信的人都死光了为止，然后呢才把他们带进这个迦南美地的。啊，我相信呢，大概我已经尽了我的努力，我相信你也吸收的相当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第二点啊，在地理上的第二点啊。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是第一点历史，现在呢，我们所讲的是地理。原来呢，这个迦南美地呢是有三个小的重要的条件的啊，所以在地理方面呢也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什么呢？这个迦南美地呢，它的北边就是欧洲啊，它的南边就是非洲，它的东边就是亚洲，所以是东南西北都是大地的啊。那个西边呢就是一个大海，所以叫做地球中间的海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实实在在的是三个大洲的交界点，也是世界的中心。好，所以第一个小点呢在这个地理方面的这个小点呢，请你写下来，是地球的中间，是世界的中间。那第二呢，在这个迦南美地里头呢，有一条活水的江河，这是约旦河。这个约旦河呢一直流往南流，流到南边的时候呢就到了一个湖啊。但是这个湖呢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是没有出口的，于是乎呢这个湖就积蓄了那个河水下来之后呢，不能够往外边流，就变成一个死的湖了。那么这个死的湖呢，它的盐分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直到今天没有一个生命可以活在这个死的这个湖里头。这个湖呢就变成死海了，我们叫它做死海。所以第二点，有活水有死海。那第三点，流奶与蜜之地啊，就是说呢，在这个地方其实它的泥土是非常肥美的，假如以色列人听话，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敬拜侍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的话呢，神就给他们很大的祝福。但是假如他们不信的话呢，他们就要回到旷野。旷野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啊，跟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呢刚好相对。所以第三个小点呢，在地理方面呢就应该写是流奶与蜜之地跟旷野。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三点了。第三点呢就是讲到这个民数记它的内容方面的。那么在总共的所有的第三点当中呢，我把它预备了五个小点在这个地方。那么所以盼望呢你可以好好的把它们都记下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经过了刚才的时间之后你觉不觉得累，或者是有一点灰心，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是神的话啊。而且呢我们每一次在神的面前预备学习神话语的时候呢，请你好好的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学习的非常的好。也不要让我们遇见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灰心失意啊。假如在这个课程当中你真是觉得有一点地方呢不太清楚的话呢，只管写信给我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一方面呢可以解决了你的问题，另外的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我呢可以跟你联络啊，我们的距离呢就缩短了。好，现在呢我们第一个大点就是历史啦， 第二个大点就是地理了，我们都讲完了。第三个大点呢，就是讲到这个民数记的内容方面的事了。在这个内容方面呢，第一个小点就是它的名字啊。原本呢，这个民数记的原名啊，它就是在旷野中的意思啊。因为这40年兜圈子呢，的确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经历。而且呢，在这个不毛之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半沙漠的那个干旱之地，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在旷野中，原本呢就是这本书的那个原本的名字。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叫它做《民数记》呢？原来第二个小点里头呢，就告诉我们，请你记下来啊。第一个就是在旷野中，第二个小点呢，就是你要记住，就是说神在这本书当中记载了两次叫摩西呢数点老百姓的数目。所以呢就是民数记，民呢就是人民了，数呢就是数目了，记就是说呢老百姓呢两次被数点数目。当然每一次的数点呢都是很重要的，有它个别的意思在里头啊。第三个小点呢，就是当时呢在摩西跟这个老百姓当中，他们已经有两件东西，请你记下来。第一件东西呢，他们已经有律法，律法呢表示神的管理。第二件东西呢，就是他们有会幕，就是说神与他们同在。那我再讲一次第三个小点呢，这里头很重要的第三个小点呢，就是说当时他们已经有律法，律法呢乃是表示神的管理在他们当中的，有条文的，有规定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会幕，会幕呢就是神建造在他的百姓当中的一个会幕。因为在旷野里头游行，他们不能够建造房屋的，他们一定有会幕啊，就是敬拜神的一个中心。那么会幕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神的同在，神在他们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第四个小点呢，就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呢就是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但是因为百姓他们不愿意进去，所以呢神就刑罚他们有40年之久呢在旷野里头游行啊，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第四个小点，就是神的目的。好，第五点呢，我就想在这儿呢给您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啊。这个第五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们拒绝神啊，不信神的话，这个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7到19节。我再讲一次，希伯来书第三章7到19节，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不好好的顺服在神的手中，所以呢神才给他们有40年旷野的生活。而在这本书当中呢，有几件事呢，我看我现在要在这个地方呢补充一下的，就是让你呢把它都记下来。因为呢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对这本书呢就有一个开头的一点的认识，也可以刺激我们里头的兴趣，以至于呢我们对神的话语呢很有兴趣，很有负担要学习啊。这里头呢第一样你要知道的呢就是从开头的时候呢，神用摩西去数点他们，到了第26章的时候又一次的数点。而在两次的数点当中呢，是第一次数点呢那些20岁以上的人呢没有一个在生存的，除了那个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个呢愿意进入迦南美地的那两个领袖之外呢，没有一个人呢是生存的啊。所以这一点呢也盼望你可以在这个第五个小点上就记下来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利未人的出现，利未人呢就代替了以色列民，人呢代替人，牲畜呢代替牲畜，那么就代替了以色列民投生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已经建立了会幕了。第四就是他们埋怨说没肉可吃，结果呢神就让他们吃肉，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啊。然后呢也有亚伦跟米利暗他们毁谤摩西的事儿， 就是因为嫉妒的缘故。那么神呢又差派了12个族长呢进去窥探那一个流奶鱼米之地，那也有呢可拉挡他们的反叛。那最后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神设立了一个火蛇，用铜制造了一个火蛇，叫摩西呢举起来。因为当时呢因为百姓不信神的话呢，所以神就愤怒啊，让那个火蛇呢在他们当中呢进入他们的当中，要咬那些人。那些人在地上呢非常的痛苦。那么结果摩西呢就跪在神的面前说，这些老百姓是你自己带出来的，求你求你怜悯他们。于是乎神就叫摩西呢制造了一个火蛇放在棍子上，然后高高的举起来，就是说谁仰望这个火蛇，谁看这个火蛇，他就可以得救。这个不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跟主耶稣讲到重生的这一件事，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例子吗？耶稣基督很明显很清楚地说，将来有一天我要被举起来，就吸引万民来归向我。感谢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在民数记里头早已经有预表了。我现在在这个接触的时候呢，要让你有两个思想上面的问题的。第一，民数记代表了一些什么？代表了一些什么？它里头代表了一些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在这本书里头呢，有这么多重要的事儿啊，它到底讲些什么呢？那么第二呢，就是怎么样才可以进入迦南美地呢？怎么样才可以进入呢？犹太人没有法子进入啊，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原因在里头的。愿主与你同在，再见。